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税务依规服务的经理卢雨柔 Louis。
大家好，我是同一个部门的职业会计师蔡雅萍 Anna。
Anna， 你有发现这个月的办公室灯光比市区的夜景还要亮吗？
因为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就要来了，这时候事务所特别的忙，大家都在加紧赶工，赶快完成工作。
对啊，我前几天也有加了一下班，帮客户们准备报税的资料，这礼拜要准备来申请加班费。
说到加班费，Louis， 你知道在台湾我们其实有关于这部分的免税规定吗？
我知道啊，依照财政部函释规定，员工每个月正常工作天的加班不超过劳动基准法规定的46小时，可免计入员工的薪资所得课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加班费没超过这个免税额度，那么加班费就不需要纳税。还有，如果公司提供优于劳基法的加班费计算方式，举个例子，正常上班日加班两小时内，劳基法的规定是雇主应该多付时薪的 1.33 倍作为加班费，但如果雇主提供时薪的两倍，超过的部分 0.67 倍，也就是2减掉 1.33， 也是属于免税范围的。
你说的没错 Louis， 另外国定假日以及例假日的加班时数和加班费规范都是比较特别的，听众可以参考劳基法39条及40条的规定。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员工的加班费虽然可以免纳入个人所得税，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在企业申报盈利事业所得税时，我们仍然可以将这笔费用列入薪资支出，降低盈利事业所得税的申报。
原来如此，为了体恤员工加班的辛劳，法规给予个人加班费免税的优惠，但同时也允许公司将其列报为费用支出，以减轻营运成本负担，这实在是相得益彰啊。
对了 Louis， 你今年有安排假期把特休用完了吗？
还没有耶，今年工作量比较多，打算明年再规划休假。
你知道特休没有用完可以换成钱吗？而且算是免税加班费的一种哦。
我知道，按照财政部的解释，公司如果将未休假时数转换成工资发放给员工，属于免税加班费的范畴，而且也不计入刚刚提到的免税加班时数46小时内哦。换句话说，这个未休假奖金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免税的，但如果公司给予的特休时数优于劳基法规定，其超过的部分属于公司补助，还是需要纳入应税所得的。
对，你提到的未休假奖金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福利，而且在税务上有一些优惠，这样的规定对于很多没用完特休假的上班族来说是一项福音。
我记得公司每个月还有发给我伙食费耶，这个也属于免税的部分吗？
根据所得税法的规定，其实雇主给员工的伙食费在一定的限额内也是免征所得税的。而且为了反映物价变动，财政部在去年11月公布，自112年1月1号开始，员工每月可免税的伙食费上限由2400元调高到3000元哦。如果有超过这个金额的部分，才需要并入员工的薪资所得当中。
原来如此，员工每个月可免税的伙食费上限增加了，这对员工来说算是好消息耶。这么说来，盈利事业也要根据新的规定，在本年度申报112年度盈利事业所得税的时候，就要以3000元来计算免税伙食费的规定限额了，公司要特别留意哦。
对了 Louis， 既然我们聊到薪资的免税项目了，你有没有遇到过案件中客户替公司的离职员工申报退职所得的呢？
当然有啊，这是很常见的情况。根据目前的法令，离职员工在领取退职金时，如果符合特定条件，也是有免税优惠的。
对啊，那具体的法令规定是怎么计算应税跟免税所得的？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吗？
根据现行法令，退职金的计算分为两种，一种为一次领，另一种为分期领。如果离职员工在112年度选择一次领取的话，退职金总额小于18.8万元乘以服务年资，那应税所得额为零。 也就是全部都是免税退职金，超过 18.8 万元乘以服务年资，但不满 37.7 万元乘以服务年资的部分，以半数为所得，申报综合所得税。如果超过 37.7 万元乘以服务年资的部分，就全部都要当作所得而申报咯。那另外一种分期领的计算方式，就是以全年领取的总额减除 81.4 万元后的金额即为应税所得额。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的服务年资是20年，免税额度就有 18.8 万元乘上20年共376万元，那公司只要支付给我的退职金小于376万元就全额免税。
OK，财政部也很贴心的有提供免费的退职所得应税所得计算软体，可以让民众自行试算哪一种领取方式对自己最有利。听众有需求的话，不妨上财政部的网站下载来试算看看。另外也要提醒听众，财政部于去年11月公布在113年度领取的退职金计算集聚也有调整，公司在帮离职员工申报退职所得时要特别注意。
没错，说到退休金，Anna 你知道吗？我爸爸一直提醒我要自行提缴退休金，到老的时候就不必担心吃土了。
Louis 你爸真的好有远见哦。那你能告诉我们听众退休金这个自愿提拨是什么吗？
依据劳工退休金条例第14条的规定，劳工、受委任工作者、实际从事劳动的雇主以及自营作业者，都可以在每月工资或执行业务所得 6% 的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而自提的部分不计入当年度的所得，完全免税。除此之外，一年内还可以弹性调整自提比率两次，也可以随时停缴，可以说是非常弹性啊。个人专户中的资金每年还能参与投资收益分配，我爸爸就一直跟我说，这是一种为未来的自己做点小投资，不仅能够累积退休金，还可以享有税负优惠，真的是一举数得。
所以呢 Louis， 你爸爸说的一点也没错，提早规划未来，未来的自己会感激现在的自己的。 Louis 还有没有什么薪资相关的税务资讯想要提醒听众的呢？
有的，财政部最近公布了113年度薪资所得扣缴税额表，如果薪资受领人没有配偶也没有受抚养亲属，起扣标准已经调整为88,501元了。纳税义务人可以选择两种方式来扣缴税款，一是按照薪资所得扣缴税额表，二是按照全月给付总额的 5%。 换句话说，如果选择第一个方式，应税薪资不到88,501元就不需要扣缴税款，超过的话就按表计算应扣缴税额。如果选择第二种方式，直接以 5% 扣缴，但扣缴税额低于2000元是不需要预先扣缴，但还是要列单申报哦。
OK， 刚刚所说的属于固定薪资的部分，对于非固定薪资，比如年终奖金或绩效奖金，如果每次给付金额达到刚刚提到的起扣标准88,501元，扣缴率一律都是 5%。
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公司今年发给我跟 Anna 的年终奖金分别为8万块及10万块，给我的部分因为未达起扣标准所以免扣缴，但公司还是要依法帮我列单申报。给 Anna 的部分因为超过88,501元，所以要预扣10万元乘上 5% 税率5000块的税款。
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扣缴义务人不小心易扣缴的税款，一定要及时退还给纳税义务人，并向国税局申请退税或者是留抵，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哦。
透过今天的对话，大概已经了解台湾的报税季有多忙碌了吧。虽然讲的内容可能有点多，但关于薪资各项目的税负规定，这对职场上班族的生活可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啊，但要提醒各个听众，属于劳工方面的免税项目仍然可以在企业申报盈利事业所得税时列入费用，只要合理利用法规给予的免税优惠空间，对于企业跟劳工双方都有莫大的好处，省钱嘛，谁都愿意啊。
当然，今天分享了那么多实用的税务资讯，希望听众们边学税务知识，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报税季可以好好运用哦。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之后会继续针对税务知识分享给听众，欢迎与安永联络，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